在眩晕中寻找真实的自己，撕掉虚伪的外衣，醉眼看世界，你能看到。
最后调频，
嬉笑怒骂，说尽人生百态；醉怒行喜，笑看身边无奈。大家好，我是时空穿越者蒙姐。
花花世界迷人眼，没有实力别再脸。大家好，我是二哥 AKA Second Brother。
大家好，我是来自未来的老岳。
大家好，我是他妈30多年了跟这地球上，我是雷子。
其实前面说差不多了，其实的话这节目就到这儿了。那个说前面啊，微博搜索最后调频，微信搜索最后 FM， 观众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号，公众号里面你想要的一切啊。先把大厂走一走啊。
好，
第一个，那个来往深圳的靓仔，广州省深圳市龙岗区的朋友，大家好哟，继续刷存在感的加班狗。萌姐，你之前说的想做家暴和校园暴力相关题材的节目，不，这不是我说的，这应该是你们说的，还打算做吗？我惦记着呢，会做会做会做会做，一杯一听钟情，感谢。
王汉本，江苏南京的老朋友啊，不是，你怎么又给我们打的十杯翻云覆雨、啊、
而且还不说话？
是啊，哎呦，这
在南方的北方铁汉啊，
受宠若惊了，有点。
好好了，
谢谢兄弟啊。
下一个，曹川，陕西榆林的朋友留言说，萌姐说要给我介绍富婆，让我少奋斗40年，在这力铁为证。
什么时候说
给你介绍富婆了？打赏了5杯爱到深处，
真有富婆。
谢谢，
你说真有富婆，他还留着自己用呢，该能给你。
真有富婆，最后他们都消化不干净，
一人弄俩。
刚才你说反了，真有富婆，富婆还留着自己用呢。
真是。
下一个，仲夏夜的冰糖橘子，天津的啊，天津的朋友，明天是我的生日，嘿，哎呀，我先甭管是过没过，祝你生日快乐吧，先啊。巧的是，明天需要做一个手术，我操，怎么了，哥们儿？这个本来是要吃火锅的，以10年后的自己这一身份，拍拍现在我的肩膀，听着节目进入梦中。最后的朋友们，我安了，祝大家万事如意。
还挺贴题啊，
贴题贴题，
挺穿越。
这个是五杯爱到深处，
感谢感谢啊，
希望一切都顺利啊。
对对，一切顺利啊。然后不知道过没过啊，也现在也再祝你一遍生日快乐，好吧。然后特别巧的是啊，刚才我们今天做的开场呢，也其实把主题大概的带出来了，今天要聊时空穿越。而这个仲夏夜的冰糖橘子也说了啊，以10年后的一个身份，这个大哥，这是今天我们聊的主题的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啊。
哎，这么巧啊。
哎，这个巧了巧了，挺有意思的啊。时空穿越其实大家在很多电影里边都看得到，而且现在也是一个经常提及的一个话题了。
对，
我想有个提问啊，你们有没有过时空穿越的经历？
这肯定没有过
呀，
时空穿越
必须没有。
我在梦里是有，
哎，你看有了，
梦里
怎么
穿？
梦见我小时候的事儿了，
对，
梦见我死去的亲人了，
这算是。
你要说这个，我有过即视感
啊，这也算是，
是吧？
对，这
就是
即视感，
即视感就是。突然间的某一时刻，我就觉得，哎，这一刻我之前经历过。
小时候特容易
梦到过，
那个老有那种感觉。
我给你们说一个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过时间穿越的经历。想听吗？
行，
来啊，学活了啊，长知，听最后长知识啊。每天早上起来，你关闭闹钟那一刻，又闭上了眼。时空就穿越了，
什么？
真的？我操，你们没有过吗？就是
没有啊。
就是闹钟响了，然后你摁了，然后又闭眼睡着了，再醒的时候真的就穿越了，一下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过去了，特别快，再一睁眼，对吗？
他们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哪够、啊、
那都是成本了，是吧？
是，
对吧？这就是时空穿越，说白了时间飞速嘛，对吗？
啊，
一睁眼一闭眼，可能我操，这时间就飞快的过去了啊！这是个玩笑啊。今天是岳哥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是2019年的一个事儿啊。岳哥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把这个故事走一遍。
哎，其实这个也不算是故事，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事件。就是在2019年的6月份，有一个叫 KFK 的网友，当时在豆瓣上发了一个帖子， 声称自己是来自2060年的时空穿越者。他说自己是在2020年上海出生，后来又移居到了国外。他当时就是在这个豆瓣上发了帖子，让网友们可以随便的对自己来提问，关于未来的一些提问。
这是唯一能证明他是未来回来的人的。
对，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是可能是在开玩笑恶作剧，但是吧，就是随着提问的网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随着他回答的问题越来越多，大家就发现他的这个逻辑性啊很缜密，竟然很多很多地方吧都看不出这个破绽和漏洞来。然后后来网友又提了很多高深的问题，他都能回答自如，就可以看出这个人首先他的这个甭管是真的是假的，他知识储备量很丰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而且他描绘出来这个未来的这个世界吧，听起来是很合理，
没错，
哎，就是这么一个事儿。他回答了很多网友的问题。
其实这个刚才月哥故事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讲明白了啊。时间穿越，你们觉得存在吗？
不存在。
我觉得从以现在的科技水平来讲，肯定是不存在。但是说到了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的话，
有可能
不确定。
二老师，
我觉得也不存在，
也不存在，是吧？我先简单的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就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说一下，有必要说一下，因为可能跟后边的很多的这个提问和回答是有关系的啊。大家普遍都知道的就是牛顿的这个相对论，对吧？也就是说，当物体的速度接近于光速的时候，时间会变慢。那也就是超过光速的话，就会挤压时间，变成时空穿越，对吧？变慢也其实也是穿越了，对吧？为了穿越时光，必须以光速进行，或者以非常接近光速的速度进行。那问题来了啊！正如咱们说过的啊，就是不可能让物体加速到光速。这是肯定的啊，因为你承受不了，对吗？这是一个狭义相对论啊。爱因斯坦已经证明了，就是随着某些东西加速并极快的这个速度传播啊，质量会增加，对吧？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质量会加，那这是肯定是承受不了的，所以当物体接近光速的时候，它的质量会变得无限的大，无穷大，对吧？速度七十迈，不是什么速度七十迈，去那个沉默加速度嘛，重力加速度嘛，就是，对吧？所以这个穿越如果让物体或者人达到光速是不可能的。当然说在火箭那单说，那肯定有一定的这个设备在维持，对吧？而且前两天我看了一视频，战斗机飞行员挑战9G的重力，就是当时就有点
9G的重力，
有点昏厥了。
就是他们有代偿服，
对，
他们的那个飞行服里边其实是有气压的，
缓压的。其实
他们要把你所有的这个血液重新压回到心脏里。
对对对对对，就是9G是什么概念啊？一般正常人6到7G，5到7G吧，就是极限了。你可能就当时就昏厥过去了。但是战斗机顶级战斗机飞行员能达到9G，
急转急停。
对，急转急停就是完全失重，就是你就刚才雷哥说嘛，就是血液已经不受控了嘛。我给大家一个概念啊，这可能大家不知道的啊。过山车顶端冲下来是1G的。
我操，这才1G。
对，这是1G的啊。所以就是如果说时空穿越这个事儿呢，回到过去是违背目前的这个物理规律的啊。就是假如可以回到过去，我们也不可能改变历史。
哎，对，
这是肯定的啊，因为不可能改变历史。你改变历史，那你我操，你那成什么了？
雷哥之前说的有一个叫什么什么论，
祖父悖论
啊，祖父悖论。
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是，假如你回到过去杀了你的祖父，
你还存在？
人家没说杀了祖父，
是杀了祖父，
是不是是？
消灭了他？
不是那个不让祖父和祖母有下一代，不让他们相遇
啊，
不让他们相遇啊，
杀了你年轻时候的祖父。
所以说，就是刚才我没说完啊，我们不能改变历史，只能为历史的发生增加细节，这个没有问题，这是合理的啊。祖父悖论是什么？我简单说一下啊，雷哥说吧，祖父悖论。
祖父悖论是什么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你要是通过时间旅行回到过去，那会儿你祖父还年轻呢，
对，
你给他弄死的话，你还存在不存在？
没错，
你要是弄死的话就不存在了，那是谁弄死的你祖父？
对，
这其实就成了一个悖论了。
所以这有一个特有意思，就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清楚啊。
嗯、
如果我们回到了过去，杀死了自己的爷爷什么这个那，瞎说啊，还是说祖父吧，
嗯、
说可能是说祖父像别人家的，说祖父像别人家的，杀死了祖父，你改变了历史，但是当时杀死了祖父的你，就变成了当时的你了，你就没有未来的你了，你就没有未来了。没错吧、
嗯？对，那你是从哪儿来的呢？
哎，所以这就悖论了。
对，
嗯、对这个，说实话啊，就以我们四个人的学识，真的聊不了，真的聊不了。
也有可能，他回到过去之后呢，他不能做出一些改变这事实世界的行为，
嗯、
他可以观察，他可以看。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不违背这个穿越原则的。
那就
对
，Don't touch me， 是吧？
什么叫 Don't touch me 了？
就是在那个年代，就是你别碰我
啊！对对 对, 对，
怎么都成，
你只能作为一个，
你只能看，
其实能看。
也有可能，你能看，你穿越回来之后可以看见你周围的所有的东西，但是没有人能看得见你，你处于等于在另一个平行时空。
那你说的就是平行宇宙、啊，
平行宇宙这个概念，其实大家最为熟知的是漫威宇宙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概念，平行宇宙就是多宇宙概念，
嗯，
就是能不能穿越，可以穿越，因为这可能也跟就是虫洞啊这些穿越方式是挂钩的啊，就是我们存在不同的宇宙，在不同宇宙有不同的时间轴，
嗯，
然后可能比如二哥，咱们你没听明白吧这段？
我听明白了，但是我一直有一疑问。
嗯，
就是怎么能穿回到之前，搭到什么能穿回？
这个这就咱们不要考虑，
不要考虑技术
方式，技术问题解决不了。
那这个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就是说有，你就说完全弄回你根本那是发生完了的事儿。
不，如果平行宇宙的话，它是合理的。就是比如说在就这是一个瓶子，是现在咱们现在这一刻录音的状态。
嗯，
可能边上那个瓶子是咱们上一分钟的状态。
薛定谔的猫
边上那瓶子是咱们上
是另一个宇宙，是另一个宇宙。
那不是在现在在一块儿呢，
但是瓶子里是我们，这个瓶子里是这一个分钟的我们，那个瓶子是上一分钟的或者是上十分钟的我们，
就是现在的你不是刚才的你，
对，
怎么会不？他不是我，不是我的是谁呀、啊？
这个东西吧，有一个
说不清
理论，就是选择性理论。就比如说二哥，你在咱们现在这个理论，咱们做着最后调频，你是个架子鼓老师，可能在另一个你可能会纠结曾经我要学什么，可能在另一个宇宙里你不做最后调频了，
是一流氓，
对，是一纯流氓，但是你弹吉他，
但还是我，
但还是你，只不过是上一分钟或者是上一个小时或者一个月，
那就不够幻想的，这是
对，这个漫威宇宙就是用这个概念在做这个东西嘛，就是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空召唤回不同的人，
就另一个世界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我，
有，我觉得这是存在的，因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一直在提虫洞的理论，虫洞理论是存在的，
嗯，
就是如果真的是虫洞通过时间穿越过去的话，你真的是可以达到时间旅行的，可是牛逼就牛逼在虫洞这个东西只是理论证明，
嗯
嗯，只是理论证明。
连咱金哥也没证明呢。
对对对对，只理论证明，其实是存在的。咱们说回漫威啊，漫威宇宙的平行宇宙的这个概念呢，也是这样。而且他们，比如说复联四，大家都看了啊，也就是他们从回到之前的宇宙中，与时间轴上拿回宝石，回到现在，但是一定要还回去，因为你不能改变历史。
对，
这是刚才咱们聊过的这个东西，对吧？所以挺有意思的。我再插个题外的，马上咱们正题就开始啊，说的有点多了啊，今天平行宇宙在。两周前吧，三周前，就上个月 ，NASA 证实了，就是非常非常不确定的证实，
不自信的，
非常不自信，就是只能以平行宇宙的概念去解释说，哎，这可能是平行宇宙的理论，就是证实了，但是还是稍微有点牵强，大概是什么个意思啊？
嗯
，NASA 在上个月在南极有一个项目，是用脉冲顺变天线。对吧？它是一个携带电子设备的大气球，放到南极的上空来捉捕这个宇宙中的这个微子。NASA 呢，这次捕捉微子的这个活动啊，在地观测到了地底钻出来的微子。就虽然是这个是什么我不懂，我真的不懂，我只能给大家说出来啊，我大家自己去理解，别水别说我说错了。然后，但是它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微子从宇宙中照射过来，穿过了地球，又从地球的另一边钻了过来。但是科学家搞不明白为什么会逆行这个事儿。如果说证明不了逆行，他只能就用平行宇宙这个概念去来解释这个现象。
嗯
所以就是科学家就推测，可能存在另一个宇宙是时间逆向流动的， 也就是说如果存在的话那个时间是反的。
哦，
咱们可能现在做的这期节目，然后明天是做下一是上一期节目，然后我们越来越小，可能是这样啊，可能我只能这么去理解。
嗯， 嗯，
所以就是不太严谨的一个证明。
这是 NASA 公布出来的，是吗？
NASA 公布出来的。
我老他妈的觉得他们家呢现在没事就公布点东西，是想拽开这个疫情控制不利的这个他妈的
上热门是吧、
啊、是是，赶紧转移转移这个关注度吧，别鸡巴老盯着我们疫情了。
哎、就是我刚才我说的，我也不是干专门学这个，我们也没也不研究这玩意儿啊。说的对与不对，
瞎聊，
在瞎聊天，这当个乐儿听啊，茶余饭后当个乐儿听。咱们正文开始，咱们把之前岳哥那个故事里边所有的问题给大家甩出来，好吧？
对，咱们啊，先说一下我们的立场吧。
嗯、
对于这个 KFK。他可能有人觉得是真的，有人觉得是假的，啊，也有可能他在那边是一个幻想力很丰富的编剧，这都不一定。我们呢，就是对这个事儿真假不做评判，然后也不支持不反对，只是说相当于我就是对未来的一个畅想嘛，
哎，挺有意思的。
哎、对，针对这些他的这些话题可以做一下想象，也挺好玩的。
而且其实他里边的很多观点也是现在很多人关注的点。
没错，没错，
是吧？
这也是没准也是为了上热门。
没错，没错，没错。
要不豆瓣疯呀？
对，来吧。
哎呦，我先来啊。
嗯。
哎呦喂，他这第一个网友提问的问题啊，就是说。你说你在2060年的时候，你买得起房子吗？你说这个房产那会儿有泡沫吗？
就是用现有的眼光，还是关注民生问题？
是啊，这个其实挺焦点的，
太扎心了。这个
对。
然后这个 KFC，
就操，别 KFC，
K 老师 ，K 老师。
对。然后这 K 老师说呢，说2060年的时候房子呀不是很贵重的物质了。说我出生的时候房子就已经不是很贵重的物品了。
嗯。
但是我们的老人聊天的时候啊，听他们说过，说从前的房子呀很贵，贵到让我们很难想象。
哦，那就是现在
啊，
就是现在。
他说现在
要按照他的说法，可能房价这是要走跌了，往下。
应该有这么一天，我觉得。嗯应该有这么一天。
这应该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标配。
对对，
就跟蜂巢似的，你不可能是吧？是那他没地儿住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可能以后随着这个建筑这个工业的发达，可能是不是会盖房子会更快捷、更方便，成本会更低呀？
对。
对对，
就有点像去德来速买东西似的，可能我买房直接就 3D 打印就
啊，对，
吃喝睡这是人家最基本的呢嘛。如果你在发展，你连这些东西都治不了，那还是吧，没什么太大意义了，生存。
那咱们进行下一个问题，有网友问：地球各方面在那时候状态怎么样？人类找出清洁环保替代能源了吗？大家过得开不开心？更焦虑了还是更幸福了？那 K 老师解答是更焦虑，
我操！
因为饥荒、地震、战争非常频繁，不少人会怀念2000年到2030年之间的美好时光，
也就是现在我们的社会。
对，现在这时候，
他这个问题和答案呢，其实我觉得很简明，就是让你珍惜眼前的生活。
是，但是其实咱们说回来。地震了，包括战争了，在这个整个世界上一直都存在的。
那你板块运动那东西是不可，
这是必然的，
对，
是啊，
不可抗的，
不可抗的。但是呢，我不信会有饥荒，
非洲会有啊，
对，他说的不是中国，
他说的是
放眼整个
世界，
整个世界范围，
嗯，
但是你世界范围的话，我觉得你现在已经驯化了那么多小麦了。而且呢，我随着这个人的科技水平越来越高，你怎么可能粮食到不够吃了呢？
非洲就有饥荒，咱不能这么聊这个东西。
但愿吧，但愿没有饥荒。
对对对对，但愿。
他指的是世界范围的嘛？就是说世界整个会闹饥荒。他说的是
哦，
地球，
他是整个地球都会闹饥荒。
那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我觉得不至于，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但愿没有，
但愿没有。
而且如果要真是到了那一天的话，我觉得人工合成的这种食品早就肯定补充上来了。
现在已经是替代，肉都替代了。
就是啊，饿是饿不死，但不一定好吃。
对，
那会儿我觉得只能会说什么呀？说哟，说我们现在的合成的这个牛肉味儿就是这样。说你们2019年的时候吃那牛肉什么味儿？
操，我们吃天然的
啊。对，那倒有可能，
比现在合成的山气一点。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呢，又有一人问了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这个2019？他是这么说的：说因为今年地球上有很多事要发生，回来看看。说这是人类的转折的。 转折点一下一年是那意思。就在这个2049年有一部说这个2019年的这个网络上的这个电视电视剧，就叫这2019
纪录片儿，
一个纪录片说在全球热播，他可能想回来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不过其实他这么他这个回答还是挺合理的。2019年确实年底直接就到今天，我操，不太舒服。
确实是，
从2019年开始的，等于是这个事儿。
他要回2018也没这鸡巴发这帖子这故事了，就
对对对对对对。
2020也不行，2021也不行，回不来呀。
对，
还没开始呢。
嗯。有人提问啊，人类可以去火星旅行吗？然后 K 老师说就是不能，但是卫星可以抵达并环绕四周。有一家美国的巨型公司开发了可以体验火星上见闻的指挥视角工程，
哦，
就等于是个 VR 类的是吗？有点类似你们现在使用的啊虚拟现实体验。你看，
哦，这个是我觉得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对对对，但智慧视角工程更为身临其境。我觉得他说这个可能更像那个，就钢铁侠里边给自己弄的那个什么四维的那个播放录像那个感觉，
那个就是他那管家贾维斯，
对对对，
是吧？
那个
拿手空天上一那空中一滑就出了影像。
对，
不是那会儿，你记得那个 iPhone 说谣传 iPhone 5出来的时候，啪就有一个那个立体投影，
啊，对对对，那每年的时候都会有。
然后说那键盘你往下一搓就搓在桌子上，
对对对，然后可以点。
哎，我估计苹果可能有这个技术，但是他只是说
压着，
他是一点点压着往外发。
嗯，
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网友问他说，想知道未来的金钱意义还很大吗？拜金主义是否更加严重了？贫富差距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大？
这是每个人都关心的。
然后他是怎么回答的呢？说在一个小时之内，全球的金融系统都崩溃了。说人们呢将不再拜金，转向对内在文明的追求。
哦，
嗯，
就是精神呗。
对。
就是开始信奉了，开始。
对，我不信，
这个只能看发展了。这个
不是，我就觉得啊，是这样。你在你吃的饱、穿的暖，你这个家庭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你可能才会追求内在的东西。我指的是一般人啊，就是那些苦行僧之类的，你像磕长头的那种，咱不算，因为跟咱不在一个境界。
对 对，
我指的是一般人。要他这么讲的话，全球的这个金融系统在一小时内崩溃了，反正我不信。
因为他这个问题还有几个相关联的问题，因为前面还有人问，就是说现在的行情适合炒股吗？他说在他青年的时候，全球股市在一个小时内全部失去意义，这个跟这是连着的。
哦，所以金融崩溃嘛。
对，有人问说，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金融系统怎么可能会在一个小时内崩溃？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然后 K 老师回答说，崩溃前当时的人们也不信，说了与你一模一样的话。
挺合理的，
他这等于把球又给踢回来了，他不去解释。
哎，咱们你畅想一下，假如说我操，这金融系统要是在瞬间一下子全崩溃了，那咱们提前可以做出点什么预防措施？
预防不了。
嗯，
预防不了。
为什么？就太渺小了。
对对，一个是
太渺小
了，这是二哥说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说啊，金融系统崩溃了，假设说你买黄金，你买这个什么古董，对吧？你存这个，你卖不出去，
没法交易，
对，没法交易啊。嗯，
那如果要是多存点纸质现金呢？
没有用，
没意义，
没有用，
花不出去。
咱们假设说啊，就像现在，就是咱们以拿疫情来打个比方啊，就是当时很多的所谓的他妈的老师们，这就是说啊，一定会刺激消费，大波的资金入驻，然后这个购买率这个那个的，没有他妈钱你手里，你上哪儿去刺激消费？怎么可能呢？好，我就想这帮大傻打打你们脸，你消费了吗？真的？
那钱去哪儿了？
你挣不到钱啊！
还有一个，他这个是涉及到一个货币贬值，比如你10万块钱，他以前是100块钱能当100万花，现在100块钱当一分钱花。
哦，
不是那个，就是通胀每年都在有。
对，他到一定程度，他就大了，这事儿。
就市场上你没有这个货币和交易的流通。
我觉得如果要是在像他说的，整个货币和金融系统崩溃了以后，那没准重新再来的一轮就是以物换物。
有可能，
我拿我的羊去换你的鸡，
就像最早的，
我拿我的牛，
石器时代，
对，去换一个媳妇儿，
是
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最贴谱、最稳定的。那到时候谁最牛逼呢？就是
有手里有东西的人，
手里有物的人。
对，
我手里有米，我手里有他妈的有两万只羊，是吧？
那牛逼，两万只羊，
那东西
万元户。
因为你所有的金融系统，你所有的股票、所有的基金，那仅仅是一个数字，
对，
它不代表什么实质的东西。
对对，
那些数字没了，你所有东西都没了。
对，
但是我他妈有地，我地上有羊。我宰了，我今天晚上就能烤了它，
又回到初始文明的状态。
就是啊，
你要这么说，
那就倒退了，
就是倒退啊。
那就是
金融如果是崩溃，那就是倒退。
但是我觉得
说回来，雷哥行，他有服装，
你还有玩具呢。
哎呀，
你不算是光
棍。2060年，我他妈70多了，70多还发朋友圈卖东西呢，是吧？
哎呦，2060年你多大？
70多了，我今年30多
啊。对，
再过40年嘛，
80了。
要这么说可不呗。
到得了吗？
差不多吧，
反正到那时候估计都苟延残喘了。
残喘
不至于，我告诉你，人齐白石80多还生孩子呢，操！
雷哥70多属于那，
借二哥吉言啊！操
！你帮我弄，
不至于。
下一个他又有人提问了，就是这个什么时候机器人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像手机一样？机器人贵不贵？可以制作的像真人一样吗？或者是就我们定做想要什么样要什么样？
哎，
这个 KFK 说什么？说3-5年起，机器人广泛的用于交互游戏，大部分用于家庭整洁、学习、娱乐与安全。
娱乐，
我猜二哥读到这交互游戏这儿，肯定不知道在想什么呢？
肯定跟他有关系，跟他想的有关系。
我觉得他这个甭说他回答，咱们也能想到，
也能会
想到、这个。
现在已经，我觉得已经到一定程度了。
饭馆，
对，
咱小时候瞧电视那些科技的频道就说过，
对，
就现在饭馆里就有一机器人是吧？
对，
你别挡我路，怎么着？
对对对，
他
能送餐，
能给送餐什么的，点餐。
而且就刚才说起交互来啊，现在的这个。我
知道你要说什么，
对对对，大家也知道啊，已经达到了，不是跟真人
我
没什么差别。
我告诉你啊，这我还真做功课，
实体硅胶是吗？
你看、啊、有一本书名字叫《与机器人做爱：冒号人类与机器人关系的演变史》，有这么一本书里边畅想过啊，说在这个2050年的时候，人们就可以任意的与机器人共度良宵了。
哦，在我看来，现在的这个娃娃们已经是机器人的概念了。充电，有温度，有声音，会交喘，根据你的频率，对吧？
做那手感啊，那个外形
还是不一样。他说那会儿的机器人有多牛呢？就是你随便戴一个手环，然后机器人呢会通过你的心跳、你的体温，你听我说啊，
和你的想法、思维，
和你每天的这个行为习惯。然后他去调整他跟你做的这个方式和模式，而且呢还可以下一个 APP， 你可以这个 APP 里边有很多啊，就是有什么那个，比如说你想让他成为一个从小就是出生在这个书香门第里边的大家闺秀，哎，你选一下，你就会发现他跟你做的时候感觉就是大家闺秀。然后呢，你还可以给他调成一个荡妇，这什么什么这小姐型。
大家闺秀是慢吗？还是怎么？
那就不知道了。然后呢，他就整个那一套系统，然后他就会变，然后就让你感觉是不一样。而且说这身体上每一处的皮肤都是有触感的，你碰了以后它会有反应的。
哎呦，
这么高度的人工智能。
可是啊，我看他那篇文章呢，有一个前提是
贵，
是你必须有钱。
啊、哦，那这现在也是、啊，现在就是这个高级的娃娃不大几万块钱的嘛、就是带声音、带交喘、带温度，是吧？
现在应该说躯壳有了，
对，
就
看内核了。
以后面就该看大脑，看内核了。
哎，没错。
前人还是玩真人，
不啊，这多有意思啊！
不是，咱先别说这个啊，你说刚才我就琢磨，咱们他妈。什么样的主题都能聊得这么
都能往这儿聊，而且大家发现没发现啊？
雷哥
直接就是这个，我还真做了功课了，就他妈往这上聊。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那个网友问过，说到那个年的2060年能不能与这个机器人结婚？但我第一个想法就是结婚不结婚，在那个年代我不知道，
无所谓。
啊、我就是想知道什么时候能跟他妈这机器人弄一下。
来来来啊，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我就一块说了吧。这个问题是这么问的啊，全球第一大品牌还是苹果吗？如果不是，是什么领域？ 然后这个 K 老师告诉大家的是，苹果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衰败了，房屋打印公司、交互游戏公司、光学虚拟真实眼镜公司，是二十一世纪40到50年代的三大巨头。
哦，
嗯，
要这么说，他说了一个未来科技的一个发展方向。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慢慢有雏形这些东西，嗯，
但是说他妈苹果很快衰败了，这个我有点接受不了。
这没有什么接受不了，这很有可能，很有可能。然后因为为什么我说我连续说两个问题啊？那下一个问题是，手机成为历史吗？
嗯，
那你们在未来代替手机的功能是什么呢？
哦，
他说的是最早称之为物联，后来是芯片植入。
嗯，
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
芯片植入，我早就琢磨过这个问
题。对对对，我也琢磨过。
你知道，因为我一直认为人是一个受限制了的一个动物，它的发展，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假如说我现在学到博士的这个能力了，
嗯，
我生出来的孩子还要从一二三四五重新去学，
嗯，
不能按照我博士的这个
标准去
往下再去发展去深造去学习更牛逼的。
那你当天造他那天晚上你瞧着点书。
不是二哥你没觉得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限制人类发展的一个门槛，就是你所有的小孩儿所有人生出来以后都要从零开始学，
这肯定成长嘛。
那为什么
那剩那你剩下来就说我今儿他妈造一架子鼓高级大师啊，不计一生出来一个，我操，
不是
那就没有意义。
一生下来
因为这个
订单嘛，
但是因为这是常态，所以你觉得是应该的。可是你按照一个这个物种发展史来说，其实它应该是能怎么，就是，
雷哥我跟你说，这是你这是一个极其自私的想法，
嗯，
你这样会淘汰很多很多人。
为什么呢？
人
那不分层了，人就分层了，好的永远好，
那
下一代也好，
那出来就更牛逼了。
就像我，哎，我忘了是《黑镜》里边还
是
什么里边说过，就是这种，就是你好，你先天的就是你家族有优势，
嗯，
又有钱又有智商，你传承的就是你家族永远都是这样的。
对，
嗯，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的家族，孩子越来越差，永远是生活在底层。
嗯，
他们连。他们永远住在地下，我忘了是什么片子来的，我操，
嗯！
他们住在地下，连光都看不到，因为光晒太阳是要花钱的，
嗯，
所以你的这套理论就是，那我比如说现在你有钱，对吧？你或者你高学历，我的孩子跟我是同等的，生出来是同等标准的，那你好的永远是好的，那分层太严重。
不是他，我仅仅说的是生出来他的认知，
嗯，
是跟上一代人。是一样的，
不行，
他等于继续去学习新的东西
就行了，绝对不行。
雷哥这是有钱人的思维，
我不是两码，
这
跟有钱没钱没关系。
这个，
因为我告诉你啊，没钱的人可能骑三轮车骑的特牛逼，骑独轮车骑的特牛逼，他的孩子生出来以后，他也可以会这个呀，是不是？
也骑独轮车特牛逼，
对啊，就是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
上一代
他妈不想骑独轮车，
对，上一代耍猴特牛逼，下一代耍猴还继续牛逼，
不是
一辈子。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啊，继续牛逼的同时，你还可以去学别的东西，不是说
你
停滞在这儿了。
不可能的，那你继续别的牛逼，你还得从零再学，一样
都让你给占了，
对，都让你给占了，你太自私了。
但是我告诉你，我所谓的是什么呀？爸爸妈妈，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加一等于二，这些东西还用学吗？
用学。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对于一般人来说啊，就是一个平台，最基本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为什么要没完没了的去重复的学呢？就是我写一写二写三，我写你我他，这东西是最简单的东西。不存在什么高级，
因为你年大岁数了，你觉得他们最基础的，人家小朋友操刚生下来，你让他认知一二三，
那所以说啊，这个对于人类的科技发展来说，其实是一个是一个走拖后腿的东西，
那个绝不能这么，
那个、嗯，你听我说，以现在其实上来说已经是这样，但是它速度有点慢。咱们就是咱们小时候肯定比咱们的上一辈人懂得要多。咱们这个年龄在他们那个年龄段，你如果说咱们叫他们该穿越，你能穿越回，你肯定比他懂得多。他过来的肯定不行，
他们这么
说只不过慢就是。
你们家老二跟我儿子同岁，他们现在能说英文单词了。咱们那个时候连他们 ABC 都不认识，
是，
对，
这不就是
电视就鸡巴七个台，
这就是进化，
这是进步。但是你说的这种绝对不能存在，这样的话人类分层太严重了，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姓马的，我操，永远一辈子牛逼。那比如说底层人民永远都出不了头了。哦，我爸是卖捡破烂的，我出生了就捡破烂。
不是
我，
我是
一辈子，
我是觉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人们就可以减少十几年的学习的时间去发展更新的东西。
再往下进行，
再往下进行，这纯变态啊，纯变态啊。
有这个网友问啊，问 K 老师说，人类克服癌症了吗？
哎呀，民生问题，民生问题。
嗯，然后 K 老师说呢，说癌症啊，大体被克服了，但是超级细菌没法克服。
对，
在50年代给人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灾难。
哦，
这个是合理的。癌症我觉得是可以克服的，因为它是病理上的东西。
对，
但是细菌啊、病毒这些东西你不可能克服。如果让你生活在无菌的状态下，你活不长。
就跟新冠似的，这个细菌是从人类没诞生就有了那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癌症我也觉得早晚有一天能克服。
能。
嗯，
现在就是所谓的靶向治疗，就当然说那是极其精准了，不是已经可以治了吗？对吧？
嗯、
会有一天的。
好，咱往下进行。有网友问：人们那个时候可以，就是到了2060年的时候，可以活多久呢？有没有一种让人开心的药？那个时候人们是不是很孤独？这个问题比较主观。K 老师说，人在精神深处有一个更深的功能，是与时空之外的宇宙紧密联合的，这是人类的第二次进步，但是发生在战争之后。
哦，
可以理解为在某次战争之后，可能人类的这个精神世界是不是能
丰富一些，
丰富一些，探索出一个新的功能啊。
我就跟之前前面有一个问题是一样的，其实我因为那个问题雷哥说的，就是说到时候会因为没有金钱概念了嘛，会更关注内心世界。我个人是希望能这样，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像中国人更需要就是精神层次的追求。
嗯，
我觉得现在咱们真缺失了这些东西了。
其实说到这个人和宇宙之间的这个联系，之前有一部电影《超体》，你们看过吗？
超体，
黑寡妇演的、
啊、看过、
啊，他那就不是就是说人类的大脑其实仅仅被开发出了一点点。
对对对。
如果要是说他这个你的这个大脑要是完全开发之后，那你就是神一样的人物。
那个片子特别好，但直到结尾的时候，他不是黑色的那个蔓延之后，然后存那 U 盘里，我特接受不了。
是是是，那结尾让我有点。
那结尾太他妈跳痛了。
你看他问啊，说这个到那时候人能活多久？
哎。
这个因为我一直认为人们其实都是死于慢性中毒。如果要
可以这么理解，
不是有特别差的环境，然后这个食物里边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对对对，
空气里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人的寿命有可能会大大延长。
嗯，
到那会儿，我觉得是不是100多岁不是大问题了？应该。
其实雷哥这观点还真是挺有意思，可以去延展去想，真的是人慢性中毒的一个过程。
嗯、对，
就像我，比如这两天我不是学车，然后那个晒的比较多嘛、
嗯，
我真的我皱纹就出来了，那不就是？就是在慢慢的变老的一个过程。
但是说回来啊，如果没有慢性中毒，人体它本身就是从生下来到往后每一天都是一个，它机体上就是一慢慢衰老的过程嘛。你说如果要长的话，也不会太长。
嗯，
是吧？
嗯，
只能说没有这些慢性中毒呢，可能会再稍微长点，有的话就是早点。
循环嘛，从婴儿到老年，它是一个循环。
嗯、对，
从刚刚很脆弱到最后还是很脆弱、
嗯、
然后还说有没有什么让人开心的药，
嗯，有吗？
现在就有。
对啊。不展开聊了，不展开聊了。对，
瞎说啊，没有，根本没有啊，根本没有。
喝酒就挺开心的。
对对对对，酒就是最好的药。
而且你这烦的时候抽一根，
对，
是不是就觉得哎呦舒服。
对对对，
嗯。
有人这么问的，就是今年到2060年有外星人造访吗？
嗯，
人类会发展出这个超能力吗？
哎，
你们那个年代还看电影吗？那个年代的超级英雄有什么超能力？这
好像挺像我问出来的问题。我操！
他都这么回答说，不会发现外星人，但是发现从前没有发现的生命特征。
哎，
新的
是物种，
新物种、从地下海洋里边出现。比起电影，我更喜欢交换游戏。战争之前，打仗之前，战争之后，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下一个这个阶段。那、
嗯、
打完仗，按说应该怂了。
他说的还是以战争为一个分水岭。
之前那个问题说嘛，就是打完仗之后，人类进入另一个感觉像是另一个文明状态，因为他更关注内心的东西了、
嗯。
因为打仗可能也会影响金融，对吧？
如果要是金融啊，包括经济，包括人们的物质生活，全世界的人都改变了之后，那么大家起点又可能都会一样。
不是，其实一直就是这样啊。你在那个战乱的时候，你看当时诞生过很多的艺术家，
嗯，
就是在文艺复兴前后。
对。
然后呢，你经济大，就是你经济大步的往前走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文化层面的东西就慢慢的落后了。
对。
啊，这挺正常的。
嗯。 然后他说这不会发现外星人这个，我觉得我还是操存疑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会发现了吧？我操，
反正有应该肯定有，
对，应该会发现啊！来下一个，人类的幸福指数更高了吗？在那个地区生活的人们会比较快乐吗？然后 K 老师回答的是，如果单单是物质层面的幸福，30年代以前，也就是还有10年啊，还有十年，人们还是幸福的。如果说精神层面的话，5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另一个阶段，这又是回到了他的那个之前的回答里边了啊，就是可能是下一个纪元的开始了，精神层面的开始。
这网友问的很有意思啊，说你现在生活的这个年代，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的这个年代的？让人们觉得这个社会是上扬发展呢，还是下行后退呢？你们的时代有哪些对未来可预见性的判断？然后这个 K 老师回答的就是说，是这个问题好。说我们是人类历史上以来空前注重发展内在文明的时代，就是说他的那个时代，因为有很多东西实际是在战争之后如同这个幕布被揭开了，对于真实宇宙的启示到达了鼎盛。
哎呦，
人类因为苦难而转向了真实真意，就我个人认为呢，对人类来说是一个进步。
对，
未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最终会达到一种万有归一的阶段，
那就是我说的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
不是啊，我老觉得这个 K 老师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
其实我们筛选了很多问题，很多问题里都跟宗教有关，但是我觉得太大了，
咱不
多说。我们
开
之前捋了一遍，觉得很多问题都太大了，就不说了。来，岳老师，
哎，其实如果要是按照这个 K 老师他的这个观点啊，如果他不是预测的话，那么对于他来讲，这都是未来事实，就是事实客观存在会发生的事。
对对对对对。
下面这几个问题是连续的，我来说一下。有网友问，未来地球有多少人口？他回答是在2047年有80亿，但是到了2060年就减少到了53亿。
我操！
直接少了，我操，
将近30亿，
将近三十亿，
所以现在差不多就50多亿吧，我记得。
然后紧接着又问是怎么减少的，他回答是战争、地震、饥荒、海啸，
这是灾难类的。
除了战争就是自然灾害。然后有人问2048年是你回答里边提到的比较多的一个年份，请问这一年是很特殊的一年吗？他说是，不仅对于中国，对于全球都很特殊。然后。
怎么个特殊法？
哎，有人问近几年会有战争吗 ？K 老师回答：2048年以前不会有全球性的战争，但是局部战争没有停止过。这个不用他说，
对对对对，
一直都有。那么有人问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过了吗？他说打过了。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处于什么位置呢？是否有战队呢？他说是美国与欧盟与以色列对抗，与中东印度联盟。
是咱们以中东和印度联盟、
哎、对对对。那么俄罗斯呢，他说是表面中立。还有人问，看到您提到了战争疾病多次，那么这些邪恶国家指的是后面发生战争的国家吗？这次战争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是否使用大型核武器？还有带来的破坏后的最大的技术进步在什么领域？ K 老师说这个是一次全球性的战争，中心在三大洲交界处，比个别使用核武器更为恐怖。战争之后没有技术上的进步，但是有精神上的进化，否则我不会出现在这里。
哦，又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这可能是不是咱们所理解的精神层面的那种。
哎，
那意思有点是物质生活退后了。
对，
但是说精神人更聪明的，说别打了，都别鸡巴瞎菜了，互相的是吧？
你看他的这说的精神上的进化，是说包括他这种穿越的这种行为是因为精神上的进化而做到的。然后后面还有，就是好想知道2030年以后我们还能自由的到其他国家旅行吗？出国会受影响吗 ？K 老师说，2030年以后可以，但是在2048年以后，旅行和留学将会没有意义。
你看，他对48年就是一个，就是换了一个世界一样。
哎，然后。最后那网友说给我们一些忠告，他说如果能在2019年就学会把你的专注力从物质转入到精神信仰，
那么到了2048年到2060年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苦。
哎，那他是说咱们的吧？
啊，
咱们就一直在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吗？我操！他做电台没挣钱、啊。
他说的是2048年会有战争，是吧？
对，2048年开始。
然后他又说，2048年的时候，留学和出国旅行没有意义。
如果一旦要发生全球性的战争，
可不就是
这些
没
有意义了？
这不废话吗？
是，不去叫这个事儿，不去叫这个事儿，
是。
所以说现在就甭管说的真的假的，但是说注重一下这个精神信仰，精神信仰还是有必要的。
信最后得永生。
嗯，你假如说咔突然我操来一场战争，咱们身边拥有的所有，
不是48年的吗？活不到48年没事。
假如身边的你这些你的财富什么一下子全没了，
嗯，
如果这会让很多人崩溃的，
嗯，
除非说不是那么看重这些东西，是吧？
雷哥说没事，今年我们就都没了，对吧？来，二老师。
哎，下边有人问说你的名字也是平行宇宙那儿的一种理论吗？如果你说不会造成改变未来，未来有平行宇宙吗？
嗯，这就回到王姐刚才说的了，
他说是并没有平行宇宙，只有
打脸
时间观察者，只有
时间观察
者，不就指他自己吗？
对对，其实就是，而且在我看来可能在那一个社会下啊，就是可能48年以后的那个社会下，可能会有一个单位叫时间管理局，一定不是你任意的可以遨游时间的这么一个穿越者。
哎，这个我赞同，他不可能是随意的，
他不可能随意，
而且可能
乱，
门槛会非常高，
非常高，非常高。
不是，我就觉得对于时间穿越来说，如果要真是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技术爆炸的话，不太现实。40年能穿越时空。没戏，我觉得
可能不需要用技术呢。
那用什么呢？
用意识。
对，用
意
识
穿越。
意
识和数据穿越。
对，
那就可能就疯了。
可能就是说，
量子传输概念不就是可能就是会意识传输吗？
你的肉体还留在这儿，但是你通过你的意识和数据传输回去。
睡着了，做梦了。
对，所以说，
哎，对，
所以说很多，对，二哥这是一种，哎，所以说很多的就是鬼怪存在都是。大家都会觉得就会有研究就会认定为他可能是来自未来或者过去的人，
嗯，
在某一个状态形态意识下可能真的穿越了，
嗯，
但是咱们看到他可能是另一种形态的存在。有人问牛顿预言2060年是世界末日，那要你来自2060年，那是否206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以时间旅行者的身份穿越回来2019年呢？
哎
啊，那他的回答就跟我，其实他跟我说的，哎，真的说的一样，哎，他说我的理解并不叫末日，而是进入另一个阶段，就是新纪元的阶段，对吧？
嗯，
哎，牛顿提过这事儿，
我应该是吧？他既然有人问，
既然有人问了，咱不知道啊，
真不知道。
不是，他说这个其实跟以前的那个1999大劫难一样，
对，
那会儿玛雅不是他们预测1999年会有一个大劫难，
米歇尔·若查丹马斯，
对，但是很多人出来以后呢，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新纪元，并不是一个新劫一个大劫难，
其实不就是新纪元吗？21世纪了，
就是，
操，无聊，
当时没什么事儿是吧？
是什么事儿都没有，
什么事儿都没有。还有网友问啊，请问在20年代到30年代，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年代啊，转行就业。适宜拿到大红利的行业是全是他们民生
问题，民生问题太好。
K 老师的回答是20年代中后期从事生机农业。
我操！
我印象中从事生机农业生产者的亲戚现在都很富有。
嗯，哦，农业。
哎，雷哥点头。我说实话，他这个问题和回答我没明白。雷哥点头了，我
不
知道。
这不就跟刚才我说的那个是一样的吗？老岳说在1小时之内，全球的金融都崩溃了。
哦，转农业
是吧？然后说什么最安全呢？我说就是在地上有羊，有他妈麦子，那是最安全。
不是有种的有蔬菜，
合理。
所以他说这个其实也对上了，
没毛病。
那咱们以后他种菜去吧，
干他妈什么电台
啊？包个大棚，
你所有的数据全是虚的。
对，
你在银行里的，你只有实实在 在地上的东西，在他妈的缸里的米，那
家里有地，操，有菜，
对。
这个说的是，你看这个网友问说，从2060年回望过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会觉得像咱们现在的人想民国一样遥远吗？
哎，有这个感觉应该。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呢，你们在2019年关心的事儿，在将来都不会再关心了。
嗯，
你们在2019年的烦恼的事儿，在将来呢也都不会再烦恼了。你们在2019年认为的事儿，就认为这事儿就是应该这么着的啊，
嗯，
在将来也都不会再这么认为了。
就 就是模棱两可的回答。
那咱们现在的人一般关心什么呀？汽车摇号摇不上，房价贵，
对，孩子学习不好，
到以后房全他们都没了，操，全是分配的，
不可能，不可能，
摇鸡巴什么号，到以后的就没有车了。
哎呀，按说发展还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需要粮票，现在没这一说了，
对，
是吧？那时候物资紧张，你谁家的能买一电视、买一录音机，那牛逼大了。
确实，
现在只要你有钱，你买去呗。他可能有一个另外一个更苛刻的问题等待着你。
没有，他其实
没钱。
说这个，你知道？我觉得房价高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金融中心太集中了，就是北上广深这四个地儿是最他妈厉害的。
对对对，
就是你现在在大西北那边，其实空地有的是，
有的是。
但是你盖了房子，你去吗？没人去啊。
什么都不通，也没有。
你房价降低的前提是你到那个时候，其实你的这个财富分配和金融的这个分配是相对均匀的。
对，
在全国或者世界范围内，那才有可能把这房价给拉低呢。如果要是到时候还是他妈北京这块最繁华，那还是他妈最高。
嗯，
越来越高
啊！操，到时候树上挂的都是房，跟那三品说。
下一个，有人问中国女排东京奥运会夺冠了吗 ？K 老师、
哎、
K 老师说。没有，东京奥运会会有事故发生，就这个问题让我觉得他有些东西并不是胡说八道的。
这是什么时候说的？
2019年的去年的六月份啊。
嗯，
去年六月份他就预测到了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开不成，因为疫情，是吧？
对，
合理倒是，
是吧？
嗯。
而且紧接着后面的还有一个啊，有人问2032年夏季奥运会是哪个国家举办的？K 老师说是雅加达，
哎，这个我还是不太，
咱们可以放在这儿做一个见证吧。
对对对，
以后他说的准不准，咱们以后看看。
不是，咱们到2032年做一期，就是他妈的公布是雅加达，
万一活不到2032年，
不是
32年，32年最起码得28年才知道呢吧？
十几年的事儿，
12年以后，
不，他
是头四年
到不了，应该不会到不了，应该这两年就应该能知道了。它会延续到12年左右，
哦，
三届到四届的样子，
不说四年，
对对对。
那看来这个结果、很快就会知道的哈，
对，
一块验证一下吧，
对对对，咱们一块见证。
为这一帖子，为这一个天涯的帖子，我操，拿这事儿好。下一个这个问题是我妹妹今年刚刚出生，请从你的角度来对他们这一代人提出成长的有益的忠告。
嗯，
他回答是这挺就有点那什么了啊，保持善良，在未来人类的内在品质。
嗯，
他反复的
决定这个命
内心类的东西是吧，
这个
精神的，
在哪个时代都应该是具有这种品质的，
没错，
最好的。
因为我们就我常在说的，精神压力太大了。我们现在真的需要一些非物质、非追求物质的东西来给自己开脱一些，
对
吧？可能我们做电台也是这么个缘故。就像我说，为什么我来电台之前一定要那什么，对吧？就是我因为咱们坐在一块就是放松的，
对，
然后我要彻底放松才能，
身体掏空。
对对。
还有就是你想吧，假如说你为了钱拼了一天了，哎，你挣钱的时候觉得很爽，很刺激你的这个兴奋点。那我他妈累了一天了，我到晚上洗个澡，洗完澡往他妈这个沙发上一坐，
把身体掏空，
这脚往那椅子上一搭，我看个片儿，弄一下，不是也是一种放松吗？
对对对。其实还是在追求，但是我觉得更多我们真的需要去再高一个层次去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
那你说这个像和尚那些信什么主啊、耶稣啊，他们之类的，是也是不是就对追求这个东西？
对，他对呀、啊，对呀、
啊。我就是我媳妇她家那边有一庙嘛，
嗯，
就小西天，就在一个山顶上，特别小一庙。有一回我去啊，我就他门票。一开始不收门票，后来30-50块钱，每年去我都爱上这绿鱼湾。就有一个最高处有一个小房子，里边墙上画着壁画，什么那个18层地狱，
哦，
都有什么形，然后供着这各种的佛，比如说什么观音呐、啊，都各个殿还挺全，就庙小，但是挺全的。有一回我瞎溜达，我这溜达那太厚的去了。后头是他赶上正好就跟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呀，是礼拜是
斋日，有斋日
是礼拜是什么？他们就是一大堆和尚跟人念经，
是，
就当时那门也关着，说实话你不敢靠近，
嗯，挺壮观的，
对他，就那个当敲一下那个
什么歌这是？
就他们念那个当当家敲的时候，你感觉你就是你宛如隔世那感觉。
嗯，
而且你他们那些人，你有这种精神上面对自己很大的一个支柱。为什么吃斋他这个不吃肉进女色，他也不急？就你看着他那个人，他跟咱们就不一样。他除了衣服，但是你看他是跟你。这点头那一乐，老是那劲儿，话说的他好像就是你不配跟他说话那劲儿，
对对，有那个，
有那个感觉，
他就是感觉高咱们一个层次，
啊、
因为人家看得透，
对，
看世界看得清，
你知道也，因为像很多人是修来世的，他们觉得今生无所谓。我来世的话，有可能我
佛教是修来世，道教是修今生。
你那个你在埃及，你看他们全是修来世。因为他们修
跑了，
埃
及去，埃
及不是，就是
他们修的全是死了以后的那些特别牛的坟啊之类，他们觉得今生也无所谓。
对，就是佛教类的全是修来世，
但是好多西方国家，你看他就不修来世，但是他有一种什么认为呢？他认为我是有原罪的，我生下来就有原罪，我是要去赎罪的这一生。
对。
老师我错了，
对，我生下来就什么，
他又为什么会忏悔吗？永远在忏悔，
是有原罪的。
那你就是这块儿的，
我
哎，对，你还真是你忏悔王，
焦虑，哎呦，
老忏悔，
还行吧。
你没事，你自成一焦虑派，
雷教主，
头一散开。
哎，这个问题有意思啊。那个有人问 K 老师，30年代左右，小米就是这个十年
啊，
30年代左右，小米这个公司发展如何？还存在吗？挺他妈操心啊！哈 ，K 老师说冷战是全面的，没有一个科技公司能逃避。
操，这冷战是，
估计就是到48年的时候，这个状态了吧？都就是。
你最厉害的不就是苏联，前苏联和美国那会儿不叫俄罗斯，那叫苏联美国，他们俩对峙吗？就是那会儿冷战嘛。就是全世界两个最大的国家，然后呢无数的核弹头相互相指着，然后一个按钮地球就毁了。
就是较劲。
是啊，就是你
就暗地儿得较劲。
明着较劲。
明着
较劲。现
在明着较劲。
对，有点那意思，
也有点那意思。
但是现在
也是有点那。
现在他没有和那个，就是没有核竞赛了，因为削减了一大部分了。但那会儿不是，那会儿你有1万个核弹头，我他妈要造3万个。
对，
那会儿比
他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除了真正的打起来之外，其他的一切的对抗
都叫冷战？
哎，好，下一个。
有网友问啊，说那个时候是不是全世界都是博士水平了？然后呢 ，K 老师答说，博士在30年代的中国就不再让人尊敬了，
现在也没太被
尊敬吧，也谈不上尊敬。
对，就是挺牛逼的，
不受宠了。
对对对，挺牛逼的，就是能耗这么多年能学，
就是学
学
学历高，
眼镜够他们厚的。
嗯，
其实这也有可能。
现在其实
因为就是以前是普及初中教育，你记得吧？后来是普及高中教育，
以后不会普及博士了。
我觉得慢慢没准就是会普及大学教育。
他这个漫长的这个教育过程跟那个学习过程都是在不同的，都是在一点点提高的，是吧？你不能老就不考30分。
因为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现在不就是吗？其实他就是普及大学了。你考不上的话，会有社区大学。对吧？就社会大学，你一定要上大学。
那我再往下说一个啊，很短。他说，说，请问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婚姻两性关系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这个二哥比较关心吧。
他回答是什么
？K 老师说了啊，说中国整体不变，相对保守。
我觉得他说这还比较
应该不出圈，
因为中国它发展时间太长了。
对
对不对？
文化传承就是这样的嘛。
但你觉得保守吗？
二哥说我不认同，至少我不这样。
我反正我不认同啊，我不认同。
对，雷哥也不这样。
你为什么不认同？我听你焦虑的点。
保守不是，我没焦虑，保守是相对的。怎么才算保守？你们认为怎么才算保守？
一夫一妻制就很保守了。
对啊。
你还要干嘛呀，雷哥？
不是他那。那这个怎么？那就是没变化嘛，相当于是。那要照这么说的话，现在世界上基本也都是一夫一妻制啊，那有什么区别呢？
可能在这方面就没什么变化。
可能别的就是可能到那
个他说的就是中国整体不变
了。说是中国，没准国外都变了呢，随便取，老鸡巴幸福了。
随便取， 那就是说姑娘也可以随便娶老爷们儿，
有可能啊，
倒插门过来，
有可能、啊。母系氏族了吗？
那到时候就没有家庭这个单位了，有可能。
因为他说的是60年，他不是说的是30年或者25年或者是
2065年，
他说60年，他是截止到一个，
这是不可预见的。
他可能是这样一下，
对，
他那又回来了，他但是他说的60年。
那我再往下说一个，
好
啊，有网友问，如果结婚率会降低，那么在未来的世界里，独居至老的形式以及社会对于养老问题的处理是怎么样的 ？K 老师回答说，会有大量的老人自费中心，老人即是股东。
现在就是趋势了，现在就是这样。
嗯，今天还说，今天上午我第一次醒的时候，8点多第一次醒就接到这一电话。
嗯
嗯。
就是什么老人中心怎么着怎么样
的、
哦
的那个
啊、我跟您说一下怎么着，我啪就给他挂了，觉得还
没到那份儿
啊、对我父母我肯定得养，不能送那儿去，
嗯，
这是第一点。到我这儿我有可能会呢，
哎，这是我要说的
啊，对，他
就是咱们，
但我觉得我还有点遥远。
不，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一代可能还留有传统的观念，我得给父母养个老、
嗯、
我父母一定不能去这个养老院，但是也许咱们这一代就跟之前咱俩聊过的，可能咱们就会集体养老了，因为独生子女除了你、嗯、因为你有钱，
原来现在就去得了，
不是，是这样，是这样，跟他玩，就是 你所谓的养老的话，你不可能跟他们一直住一块儿。
嗯，
对，
其实就是咱们现在的父母住到了敬老院，咱们每周去个一两趟，和你去他们家一两趟有区别吗？
那意义不一样，
关键你还是看他开心不开心。
对呀、啊，我觉得这是一
个。但是要有7个8个老太太勾着他，
但我跟你说啊，刚才老岳那个问题是指的是独居的，就是没有结婚的那些老、
哦、
那些老人，
说的是没有，
还是不一样。
丧偶。
那咱们说多一点，咱们老了的时候，为了不给孩子增加负担，会不会集体养老？就是一块儿。比如说租个别墅，在山上租个别墅啊，怎么样的，雇一个保姆，
嗯，
每天
咱们
光着屁股在
山里跑，披一床单儿、
嗯、会吗？
孩子，我这个孩子的问题啊，我觉得你可以先扔一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没准他当时想帮你，
不，
有可能在万里之遥呢，真帮
不
上。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嗯、就是有很有可能我到老那一天，我可能会主动联系你们，雷哥、岳哥、二哥，咱们一块儿集体养老吧、
嗯，
然后孩子过来看咱们，每个孩子来咱们都可以当个聚会。
那不就跟住那个养敬老院差不多了？其实那些，
但是在敬老院，但是咱那没有老太太呀。
我跟你说啊，但是咱
还得多找几个老太太。
但是咱们老了这个时间点可是有点危险的。按 K 老师说，2048年，
四八年前后
正是咱们老的时候。
嗯、
到那时候，我操，咱们能干什么？
其实这个要从整体来考虑的话，如果说不都是单身，比如到那个那是咱就设想啊。
嗯，
比如说就咱四个人有这个想法，他正好只有咱们四个人了，都剩下孤寡老人了，那个我觉得倒是可以实现。如果带着一块儿的话，还是 不算太好，那什么
也没准，刚才跟就业哥这说，没准到2048年了，咱们最后调频被变成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是，我刚那会儿网络都没有，
知道
还问物质文化。
二哥说，也真是带着老太太不能一起住的原因，是因为老太太洗澡，人家老岳会扒窗户。
哦，对呀、啊，老岳有老岳、
啊，这个二嫂跟那儿洗澡，老岳扒；萌嫂跟那儿洗澡，老岳扒；我媳妇跟那儿又扒，
那得看着点。
老岳是住厕所外边、
啊，没法弄了，到时候就。
老岳说，我就住门口，摆张行军装，坐门口。
他看澡堂，
收门票。
下一个，
等会儿都把这边这最后一句，其实可以什么呀？咱们可以比如几个人租一地方，
嗯，
这个地方呢，这每个人比如一年20000吧，一人出5000块钱，然后谁想来谁可以去，
没戏，
怎么没戏？
没戏，你时间短了没什么感觉，但你时间长了以后，这个用的多，那个用的少，回头心里就会有芥蒂了。
他没有什么，我说的用多就是这只能咱们四个人去，
是。假如说二哥忙特忙，
你老去，
我没工夫去，
一年去两趟，
那我这不交呗？
你也给，
那我不跟你玩这个不得了吗？
但是你刚才不是说咱们四个吗？
啊，不是，不见得是咱们四个人、
啊。
其实这个还是说是交钱，然后入一股什么的，然后有人服务，那种是最好的。
咱抛开这个不聊这个了，最后一个啊，根据这个有关的，我刚才想了一下，挺伤感的啊。如果咱们四个真的是说集体养老了、
嗯，
但凡有一个人走了，我就不想在这儿一块儿再养老了。
嗯，
还真是这。
没事，我回头把你都送走。
我们应该先送你啊，大哥。来来，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下一个。哎呀，
人类那时候还用塑料吗？地球上的植物覆盖率是多少？
哎，环保问题。咳咳，
他说可以，会用那种自动溶解的那种袋子。
嗯，
这个植被灌溉率，是因为干燥导致大火，这个灌溉率减少了，说着火了就给烧，都烧了给。
他说可溶解的是吧？
现在已经
现在大部分
概念
都是可降解的，
对对对对，
但是我忘了是
不它这是溶解，应该跟降解
是性质差不多，
对，性质差不多，
性质差不多。你知道，其实第一个发明塑料袋的那人是自杀的。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我好像看过这个冷知识。
我当时看过一个报道，就是那个人发明了塑料袋以后呢，当时迅速的就被全世界
用开了，
用这个技术就用开了。然后他会看到无数的塑料袋垃圾，
对，
全世界堆的满满的都是。后来他特别内疚，就自杀了，
受不了了。
他觉得他放出了一个潘多拉魔盒里的魔鬼，
没错。
因为 K 老师还说过，就是说在未来这个纸资源，纸将是稀缺资源。
哦，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到了以后，这自然环境啊，树木被砍伐的、被人类破坏的已经差不多了？
不是，
甭管是因为人为原因还是说自然原因，
我觉得纸这种东西没准会有一个新的材料去替代它。因为纸现在用的原因是因为它成本低，所以才用的。到时候没准会合成一些新的材料，一些像纸一样可以写，所以纸仅仅是一个概念。
但是 K 老师说回到了现在，2019年，觉得能用到纸，觉得很幸福。今天早上起来，我上厕所的时候蹲那儿，然后我就在忽然我想、
哎、
想到了一个点，
你们家是蹲坑，
坐
啊，
蹲马桶。
他瘦的。
我忽然想到一个点，他从。2060年，如果说穿越回到现在，那么是不是就跟咱们从现在2020年，假设有这个技术，咱们穿越回90年代的时候是一样的，
甚至80年代。
对呀、啊，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些人们会对我们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怎么样给他来描述现在的这个世界呢？
那不就是《夏洛特烦恼》吗？
对，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就是那意思，我觉得挺牛逼的。
我们怎么了？给他描述，他们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
不，这事是这样。首先说这期节目接近尾声了啊。时间穿越者这个事儿呢，咱们只是当一个乐在聊。
对、
嗯。而且像刚才岳哥说，咱们去穿越回到八九十年代、你跟谁都说不上这个话，你也没有任何的媒介可以传播你是穿越者的这么一个概念，对吧？
他可
以说
投稿给他们报社，
对，所以说就是他也是，无论这个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是做是为了真的炒热点啊，他也是挑了一个合适的契机，对吧？就是你们想没想过啊？如果就刚才我说，就是这是个可能是个玩笑啊，但如果真的有个时间旅行者来了，咱们会怎么做？想过吗？
坐边上了，
不是就到社会，咱们知道，哎，这人真穿越回来了，
就是、
会怎么做？
知道他是真的，
对，就是这样。在我看来，就这个东西完全是玩笑。为什么呢？如果说真的来了，存在到这个到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来了啊，他不会露面，也不会能在网上给大家解答问题，早就给他抓走了，然后拼命的让他制造一台时间机器，对吧？这是一个。然后就算是说这个时间旅行者就来自于咱们所谓的平行宇宙，对吧？他也而且还不必担心出现各种改变后的蝴蝶效应，但是你去想，你们会愿意回到一个曾经一团糟的社会中吗？对吗？
你说特别像他说这个，其实特别像那会儿看过一电影叫《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哎是
哎，这么耳熟，谁演的？
我不知道那
个就是一个人，他声称他活了好多
2万年
啊，好多年
啊，对对对，说一直建立了那不见证了人类的发展史。以前他自己要住在一个洞穴里边，
但是他说的是是从前
啊，对，他说他就是到今天为止我活了2万年了。
他就是见证历史的人
，
而且特别一本正经的跟你聊，其实聊的好多都是那些哲学性的问题。
来哈，实际上这些年一直都有自称是时间旅行者的人来自世界的各个地方啊，但是我们都一笑了之了，对吧？当个玩笑了，或者认为他们不过是想出出风头。更重要的是，我们真的不能证明他们是真正的旅行者，对吧？
对，
这里是最后调频，感谢每位听众，拜拜，
拜拜。